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旨在停止叙利亚战火的最新协议星期一日落时生效。根据美俄宣布达成的协议，届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应该停止相互战斗。叙利亚军队还应该停止对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空袭。美国说，这些袭击往往以反政府武装的战士为目标，而且是造成平民伤亡的主要原因。同以往大多数停火努力一样，最初的停火只有短短的48小时，但是停火期限可以延长。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停火仍然能够维持，美国和俄罗斯预计将展开一项联合努力，袭击努斯拉阵线以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目标。协议还呼吁把急需的食品和医疗援助送到阿勒颇这类的地方。叙利亚的五年战争在那里造成一场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宣布这一安排时说，如果成功，它将促使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大幅度的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支持叙利亚内战敌对势力的美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竭尽全力确保有关各方遵守协议。韩国国防部星期一警告说，朝鲜有可能会随时进行另一次核试验。国防部发言人文相俊他表示，朝鲜有可能在丰西里核试验场的一条没有使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朝鲜先前一直在这个地点从事核试验，发展与导弹相匹配的核弹头。最新一次核试验发生在上个星期五，那是朝鲜的第五次，也是迄今威力最强的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了谴责，说这公然违反了过去十年针对朝鲜核活动而实施的制裁。安理会的一项声明承诺要采取适当措施作为回应。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美韩防务会议上，韩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柳继胜说，两国联盟最大的威胁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因为他认为核武器是朝鲜政权生存的工具。美韩中俄日本以及朝鲜的六方会谈旨在以协助作为交换条件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但是谈判2009年以失败告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被诊断出患有肺炎之后呢，将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他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天的晚上宣布，克林顿将不会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进行竞选筹款，并且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演讲。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由于他长时间的咳嗽，一位医生星期五对他进行了检查，当时诊断出他患有肺炎，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建议他休息和修改日程。今天克林顿在纽约市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看上去站立不稳，之后突然离开。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几个人的搀扶下踉跄地走下马路边，进入一辆面包车。他患病的诊断是在这之后公布于众的。美国人星期天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15周年。2001年的9月11号，基地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飞向纽约市的世贸中心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另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坠毁。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早上8:46在白宫默哀一分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天警告说，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能力极其的高超和复杂，并且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布伦南没有回答关于俄罗斯是否在试图操纵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romis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四部分，学习向人做许诺时的各种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在电话中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然后还要听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次谈话录音。
Today we'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In this discussion, Ms. Graham clarified her position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I thought she had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I was wrong.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promised to get he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上一课中，我们已经了解到 Blake 先生误会 Graham 女士拒绝了他的提议。实际上 ，Graham 女士愿意对他的提议加以考虑，但是她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因此 ，Blake 先生答应要给她提供更多资料。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这段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 Graham 女士提供更多的资料。下面是对话里的一些用语。
A report.
报告。
A report. A fax.
传真，名词。
A fax. To fax.
发传真，动词。
To fax.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我先给北京发传真，然后把接到的进一步资料写一个报告给你。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Blake 先生什么时候会把他的报告准备好交给 Graham 女士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You promised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Yes. First, I needed to fax my office in Beij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he needed.
Regarding the quantity of spare parts, the size, and so on.
That's right. After I got the details, I needed to put them into a report.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discussion so far?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Blake 先生说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我认识到我们必须打消她关于储存备用零件问题上的顾虑。我希望我们能够对他的疑问提供满意的答案。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Space is limited.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He has to fax hi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It will be ready tomorrow.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是不是会做出很多承诺？下面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n oral agreement.
口头协议。
An oral agreement. A written contract.A contract.
书面契约，合同。Contract. C-O-N-T-R-A-C-T.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美国人很尊重守信誉的人。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They may shake hands.
商人们可能会用握手的方式来确立他们的口头协议。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We learned how to use what language to express promise. Make a promise 就是向别人做出承诺。Gary 提到，美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经常做出承诺，但只有那些信守承诺的人才会得到尊重和信任。所以，好的管理人员只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表示承诺。另外，在公司之间的交往中，口头协议往往只限于谈判的初级阶段，最后双方要签订正式合同，并且由律师审核。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Good managers make a lot of promises.False.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Americans sometimes shake hands when they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rue. Shaking hands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are usually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True.Companies write contrac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一位女士要她的上司去和副总裁谈更换办公室家具的问题。对话中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Office furniture
办公室家具
Office furniture A desk
桌子
A desk.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她答应全部更新，但是至今没有动静。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我不能保证会有什么作用，但我会尽我所能。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June wants her boss to talk to the vice president about the office furniture.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我们的家具实在看着不像样。Disgraceful 这个形容词有丢脸的意思。对话中的两个人 June 和 Ira 都认为他们办公室的家具需要更新，但是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听一遍。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Focus on functions. Promising.
语言功能，练习向人做许诺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promis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对话。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him.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I'll see what I can do.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向人做许诺的各种用语里，许诺的程度有高有低。例如 ，I promise 这句话的许诺程度较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讲解。请大家注意听用什么词句表达什么程度的许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旨在停止叙利亚战火的最新协议星期一日落时生效。根据美俄宣布达成的协议，届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应该停止相互之间的战斗。叙利亚军队还应该停止对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空袭。美国说，这些袭击往往以反政府武装的战士为目标，而且是造成平民伤亡的主要原因。同以往大多数停火努力一样，最初的停火只有短短的48小时，但停火期限可以延长。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停火仍然能够维持，美国和俄罗斯预计将展开一项联合努力，袭击努斯拉阵线以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目标。协议还呼吁把急需的食品和医疗援助送到阿拉坡这样的地方。叙利亚的5年战争在那里造成了一场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宣布这一安排时说，如果成功，它将促使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大幅度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支持叙利亚境内敌对势力的美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竭尽全力确保有关各方遵守协议。韩国国防部星期一警告说，朝鲜有可能会随时进行另一场核试验。国防部发言人文相俊表示，朝鲜有可能在丰西里核试验场的一条从未使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除此之外，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朝鲜先前一直在这个地点从事核试验，发展与导弹相匹配的核弹头。最新一次核试验发生在上个星期五，那是朝鲜的第5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的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了谴责，说这公然违反了过去10年针对朝鲜核活动而实施的制裁。安理会的一项声明承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作为回应。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被诊断出患有肺炎之后，将取消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他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天的晚上宣布，克林顿将不会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进行筹款竞选，并且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演讲。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由于他长时间的咳嗽，一位医生星期五对他进行了体检，当时诊断出他患有肺炎，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建议他休息和修改日程。星期天，克林顿在纽约市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看上去站立不稳，之后突然离开。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近2个月的时间，克林顿的健康可能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有关。川普形容克林顿缺少出任总统的体力。现年70岁的川普去年年底公布了一封医生的信，称他会是当选过总统所有的人当中最健康的人。美国人星期天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15周年。2001年9月11号，基地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飞向纽约市的世贸中心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郊区坠毁。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早上8:46在白宫默哀一分钟。当年4架被劫持飞机中的第一架正是在这个时间撞入世贸大楼。奥巴马还来到美国军事总部五角大楼的一个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悼念袭击中的死难者。奥巴马说，我们牢记，永远不会忘记，有近3000个美好的生命就这么无情地被夺去。他说，我们想知道，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会呈现出怎样的生命。奥巴马保证，恐怖分子永远不可能击败一个像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这是奥巴马在明年1月卸任之前作为总统最后一次纪念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天警告说，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能力极其高超和复杂，并且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布伦南星期天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说，我认为我们对俄罗斯人的网络搜集情报必须要谨慎小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杭州会议已经落下帷幕，这是该集团第11次峰会，也是中国首次举办这一峰会。本次会议仍然一如既往的主打经济，不过分析称虽然与会国经济规模占世界 GDP 总额的 80%， 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但是由于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来推动各国领导人采纳高难度的措施，比如贸易自由化，峰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本次 G20 峰会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进程、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产生哪些影响？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欢迎青莲参加节目。还有通过 Skype 在美国加州参加讨论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先生，抱歉这么早就把你吵醒，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想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中国表示呢，这次峰会是主打经济，也就是要为世界经济出谋划策、开药方。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发表了杭州公报，洋洋洒洒地列举了48条这个协议。中国政府说呢，这是各国领导人达成的杭州共识。你认为这一次会议就世界经济话题达成了哪些主要的议题、主要的协议？
这次会议吧有一个特点，它的召开的背景呢，就是各国呢，尤其是欧盟、美国，民众呢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呢，日益高涨的时候，那么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危机，这个会议呢主题就是讨论这个，那么就是全球化呢就是牵涉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贸易，一方面呢是投资。那么所有的国家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就是都带着对中国的意见而来啊。那么中国呢要做的就是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就不想让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针对中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环境问题。那么在归纳起来呢，这一次会议呢签了三个协议呢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那么从他的宣布的原则来说呢，与其说是应对这个全球化危机而产生的一些协议，还不如说是他们继续坚持以前那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看来呢更像是一个理论付务虚会议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大家今后能够实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贸易还有投资都是牵涉到各国家的多边关系。至于那个环保协议呢，因为京都协议书要到期，那么中国和美国如果不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话，就等于全世界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呢没有加入，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一次奥巴马呢就促使中国加入了，但是那个协议本身呢，讲一下内容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实际上除了美国可能能做到，中国方面呢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要点就是奥巴马承诺了，就是美国的碳排放量呢将比这个2005年减少26%-28%，就是到2025年。那么习近平承诺的就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就是说中国继续保持原状。那么美国呢，还逐步改善， 应该说是姿态高于质疑啊。那么就是至于对这个全球经济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因为关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吧，各说各的话。全球呢这一次拿着这个中国向外低价倾销钢材，来说事，那么中国呢就强调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低廉，还有生产效益好，不存在政府补贴问题。那么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一次就没谈拢。至于投资问题，那好，先说到这里啊。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一下投资的问题。张新教授，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是不是取得了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这种共识或者协议，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整个趋势会不会产生比较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这次会议呢，从公报来看，它还是取得了一些原则上的一些协定，而且呢它有些内容也是比较新的。当然它在实际步骤上我们没有看到它能够落实什么东西，但是呢指出了一个方向。从原来的计划上来说呢，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经济合作，那么还有反恐啊、难民啊等等。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主题呢包括打击逃税天堂，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青年已经讲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说财政刺激和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呢他要把原来的货币扩张政策要减弱。另外呢他谈到就像我们前面也讲到的，就是难民啊，那个反恐啊，另外呢和这个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反对那个就是抗击现在反对国际化的民粹主义。这个在美国、在英国还有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增长的趋势。那么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是进入大选，那川普呢他就代表了一个反对国际化的一个民粹主义。那么怎么样而且呢他现在在民调当中呢也不断的在上升，怎样对待那个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G20 公报有些东西是比较新的，比如说那个前几年各个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用了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 QE 啊，中国也是印了很多的货币，其他国家也如此。因为相对财政政策来讲的货币政策它比较容易在国会啊等等方面啊或者民众当中通过，它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因为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税收，但是它是一种隐形的税收，扩张了货币之后大家手里持有的货币呢实际上购买力就低了，而且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税收，但是不是让人直接感到，不像直接税收那么困难。所以呢大家都用货币扩张的政策呢想去刺激经济或者解决呢他们财政赤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看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弊病在里面，所以大家希望呢能够全世界大国一起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来刺激经济。我想我暂时大概时间到了吧，我等会再谈，好吧？好。
何庆莲女士，我们现在转向美中经济这方面的一些共识或者协议。我们知道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呢，中国方面公布了一项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协议的这么一个文本，其中谈到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有35大项之多，还有若干的小项。你认为在这些协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比较有新意的有哪些呢？
其实总的来说，根据这个历年来中美经济合作协议吧，我并不觉得有太多的新意。目前中美的关系吧其实坎子就是两个。 政治上就是这个南海，那么势必这些影响到经济上，经济上呢就是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钢材销售还有投资。现在大家也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那么就是对外投资的那个存量吧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美国呢已经成为中国越来投资越来越多的一个地方。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美国要是像中国一样不像这个中资开放绿灯，而是像中国一样采取各种那个准入门槛限制，那么这个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就不可能呢很顺畅。而且美国现在对中国人呢集中投资在这个房地产领域也是颇有微词，因为直接导致了旧金山、洛杉矶还有亚特兰大各地的房产的上涨，那么这也是全球的资产高估泡沫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一点呢是今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障碍。那么就是至于其他的呢，就是关于贸易方面我认为呢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意见就是中国不守规矩，过去在这个WTO 上面是国际各种各样的那个贸易仲裁的座上客，而且几乎是和各国的贸易纠纷中国都有份，所以呢美国呢希望这个中国呢守规矩。但是呢这是奥巴马呢上任8年以来从第二个任期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呢每一次承诺要改，但是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签订的这个协议吧，因为面临美国大选，所以呢中国方面呢签了并没有认真打算实行，因为第二任总下任总统呢是谁将采取什么样的还得到时具体谈判。所以我觉得这项协议呢与其说是中国需要这份协议，还不如说是奥巴马希望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呢多留下一些内容吧，就这样。
张欣教授，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稍微的谈到了一些美中两国呢同时批准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其中中国占25%，美国占15%。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习近平实际上同意的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那么美国将逐步的减少。在你看来，即使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今后这种行业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那当然了，现在中国的雾霾和空气污染，这个中国人民是深受其苦。其实呢，即使没有这个协定，也为了这个减轻中国的空气污染，中国也必须这么做。那么现在呢，和中国正好是宏观经济上，由于呢对钢铁啊这个煤炭的需求的减少，所以呢在宏观经济上呢也正好需要把这些污染的产业呢把它减能减下来。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呢，就中国和美国呢，达成在大气污染和碳排放量中降低的一个协定。中国实际上也是等于降低了，因为中国在不断的增加这 GDP 产出的时候，它还要把碳放量呢，把它控制在这个限度以内。那么对全球的环境呢，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自己本身呢也有好处，就是仅仅从对老百姓的福利，在健康方面的支出的减少来讲都有很大的好处。
何青莲女士，我注意到中方公布的中美谈判成果当中第三条就谈到，美方欢迎中方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以及做出的变化，中方的则重申要继续坚持和深化这方面的改革，要继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吗？或者说中国现在这种 经济的转型是不是仍然在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是这样，中国政府也确实想针对这个产能过剩这个局面呢动刀子，但是呢就是砍不下去，砍不下去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根据那个全国钢铁协会的调查，就是各地呢因为税收、就业还有种种原因，就是努力呢在这里利用银行贷款支持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值技术继续生产，好像中央政府对此呢也不是特别有办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中国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要向全世界输出产能，尤其是这个钢铁倾销，根据这个欧盟和这个美国的说法是已经导致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啊等国原来就已经危机重重的钢铁业了陷入破产，所以呢就开始征关税。美国是征的相当厉害，是把这个提高到500%，那么欧盟也是200%多，日本呢也提高了，好像是300%左右吧，那么就是让中国这个钢铁倾销呢无利可图，所以就暂时停止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有一个实际的困难，中国过去几年一直是全世界矿产尤其是铁矿石和工业金属的最大消费者，有一段时期几乎有那么2年消费了全世界铁矿砂的生产量的1/3，这些东西堆在中国都形成了质量高低不一的那个钢材产品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不输出去，中国呢就等于堆在那里。中国所以要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建高铁，拉动这个国内的就消耗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呢对外这个投资吧，尤其是这个一带一路修高铁的计划严重受阻，几乎无论是在这个美洲北美还有这个亚洲都遭到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搁浅，所以现在中国呢也是对此一筹莫展。现在全世界呢都希望中国呢能够继续的，就是尤其是资源国还能够继续像过去一样消费他们国家生产的资源，那么发达国家的西方中国容纳更多的资本，但是中国呢实际上过去是以房地产为龙头，以这个基础设施的主打，然后呢带动这个经济增长，消耗了全世界大多很多的这种矿产品啊。目前呢中国的房子全国就是按照户均3人已经是用每一个家庭拥有1.2套，农村里94%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还过剩了98亿平方米，然后各地方的那个新城计划呢，根据一个工程院院士对媒体透露的，目前呢这个新城的规划加起来可以供34亿人居住，也就是说全球70亿人的一半要到中国去这个购房，中国都可以供上，那么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所以呢全球经济呢应该说过去20多年是找到了一个中国这样有庞大市场需求的国度，承接了这个资本投资，然后呢也承接了全世界生产的各种矿产品。那么中国现在呢过去因此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被大家看作是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然后到了这个2012年，大家呢认为中国呢是这个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那么各国呢怨言那个分歧，有人就提出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抱怨呢我这里说句公道话有点不切现实，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对世界这个原料资源无穷无尽的那个需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穷无尽的承接全世界资产泡沫化那个庞大的资产。所以呢到了确实世界经济到了转折点，各国都应该考虑今后的那个那么就从这个今后的实际需要 和这一次这个什么呢G20的这三个协议来看呢，我并不觉得各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国家今后面临的问题。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G20 杭州峰会能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方向。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詹新教授，这次峰会呢，我看到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创新，各国在经济上有要创新，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有人士认为这次之所以选址在杭州，就是为了显示那里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的这么样一种活力。在您看来，中国现在在经济创新方面呢，它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创新，其中包括杭州的这种科技创新、经济创新，大部分是靠政府的优惠的政策，在税收、房地产等等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好处。从长远来看，这种好处、这样的发展趋势是难以持续下去的。你认为中国经济创新的最主要的出路是什么？
中国经济创新最好的出路，那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当中要做一个大的变化，而这个改革大的变化实际上归纳这个三点，这是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作为经济学界呢，这个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就是供应侧的或者创新，它能够把生产力提高，但怎么样来创新呢？现在中国是山寨大国，但怎么样来？第一，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又牵涉到哪几个方面呢？那牵涉到法治，啊，牵涉到那个私有产权，牵涉到个人自由。在现今的那个数字化时代，这次公报当中也提到了，怎么样在数字化的那个创新当中呢，要有发展。那你就是要把互联网当中的长城墙呢，就要把它去掉。你如果信息度不能够畅通的话，你怎么可能创新呢？所以如果要做创新的话，现在这几年没有创新，只有山寨呢更多，连现在山寨都下不下去了。还有呢，比如说互联网加啊，或者是电商啊，什么都不行。这就是因为这几年来呢，在那个互联网啊控制啊，在那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在个人自由当中呢做了更大的限制。所以创新这个呢，是口号是提得非常好，但是做起来的话呢，就牵涉到一个体制的根本。
嗯，何千林女士，您刚才谈到了一下中美双方投资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提出问题叫 Ed Chow， 他提出问题，中国国内媒体放话 G20 期间中美投资协定接近达成，然而中国对引进外国投资的限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请问是不是表面奥巴马政府急于求成才对中国开绿灯？请您来回应一下。
有这个因素，因为奥巴马这任总统吧，和其他的前任呢有点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总统呢在最后进入跛脚鸭政府时代啊，都要干出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奥巴马干的特别多，就是每天在白宫啊前十抹线，就是怎么样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怎么样利用这个总统令，还有总统的权限，做成一些他想做。过去没有做，现在一定要做。至于签了这个协议了，能不能够得到执行，好像奥巴马不太考虑。那么比这个签中美贸易协定还有投资协定的事情，奥巴马做的比这个翻谈做了的事，奥巴马做了不少。所以呢，这应该算是正常范围内。至于能不能达到呢，就看下一任总统了。就是、
嗯。好，时间的关系，有关 G20 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张欣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会。